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修去人心走向成熟，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在2006年，也就是我12岁的时候得法。从小我就对精神、宗教等事情很相信，我常常陪着母亲去教堂，这也使我对上帝产生深深的敬意与崇拜之情。尽管我生活中还是有很多问号，但我觉得信仰对人很重要。在修炼大法前，我母亲经常生病，得法后经过练功，母亲的身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奇迹般的康复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练功的场景，在练第二套功法时，我能感觉到我的身体立即开始被净化，我被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强大能量所震撼。我开始和母亲一起读转法轮，我们还加入了离我们最近的学法小组。我觉得法轮大法与我从小到大的所见所闻都很不同，我的愿望是用真善忍的原则来修炼和提高自己。那时候我的想法很单纯，每次参加正实大法的活动，心里都充满了深深的幸福感。但是在这么小的年纪，我还不能理解修炼的真正目的。虽然我知道法轮大法好，也喜欢和同修们在一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陷入常人社会的大染缸里，我对修炼的渴望逐渐消退，也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渐渐的，我不再学法，不再练功，以至于完全忘记了大法。一、回归大法。常人社会中对名利的追求，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以及为私的各种因素，都让我离法越来越远。这些执着对修炼的干扰越来越大，结果我在学生时代的最后几年得了抑郁症。2013年前后，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很开心，但困惑和消极情绪，如悲伤、痛苦和各种抑郁情绪，都把我逼到了无底的深渊，我内心感到极度空虚。一天，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开始反思自己。我意识到，我在常人社会中为自我利益追求，到底得到了什么？实际上，我是在假装，因为只有这样，别人才能接受我。可在为此去争去斗的最后结果，却是使我只剩下了痛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社会中，为了名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你睡不好，吃不好，你把身体已经搞得相当不像样了。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我很迷茫，觉得自己每天好像就是在常人社会中漫无目的的游荡。这时我意识到，唯一能帮助我的就只有大法了。因此一天晚上，当大家都在睡觉时，我决定和师父说说自己所想的。我心里非常痛苦，眼里充满了泪水。我请求师父原谅我，我被外面常人世界中的各种诱惑所迷，并向师父表示，我希望能真正修炼，我要重新走回大法中修炼。第二天，当我醒来时，我觉得身体已经完全被洗净了。我的四肢疼痛，几乎说不出话来。我知道，这是师父听到了我的呼喊，师父又救了我。几周后，我听说神韵很快要在阿根廷演出，我很兴奋。我和母亲商量，想去看演出。我们买了票，安排好一切，前往神韵要演出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首都。我在2009年已经看过一次神韵，但经过几年的时间，神韵已经更加完美。当我再次观看演出时，我的心中感到无比的宁静和慈悲。 这种感觉就像在天堂一样。即便演出结束，我内心依然平静，几乎没有任何杂念。那种感觉是空的，无法用人类语言去形容。那天，我经历了一些神奇的事，我还看到周围的同修们。我又重新参与了当地的学法和讲真相活动。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停止过。不久，我的妹妹便开始修炼大法，另外几个家人也都读了转法轮，也练了功。师父不仅再次救了我，还救了我的家人。二，去掉妒忌和怨恨之心。我想交流去妒忌心的问题，以及目前就这个问题在法上的理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我从2014年开始在媒体项目中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6年的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有机会在修炼方面有所提高，但在2017年，项目内部开始出现很多变化，我的妒忌和怨恨之心开始显现，这种心也成了我修炼路上的主要障碍。这一年里，由于项目人事变动，有一些同修不再和我一起工作。与此同时，另一个讲真相的项目开启，离开的这些同修中，有人正在筹备这个新项目。从一个真正的修炼者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对救度众生很重要。但是在我心里，我不能接受这是件好事。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我在当地办公室的同事，是我每天学法交流的同修。此外，在我们这些留下来且必须在办公室办公的人中，我们并不全是最勤奋的。由于我的懒惰，我很难每天按时起床到办公室参加集体学法。又由于种种原因，不是每个人都能每天来办公室工作，这就导致我常常是唯一一个留在办公室的人。在一次组织集体学法时，我被要求负责每天开办公室的门，但我不想承担这个责任，我拒绝了。我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是，很难让所有的同修都按时到办公室学法。慢慢的，我开始忽略了学法、发正念和讲真相。我很少参加当地的活动，去学法的当天还睡过头。在发生这种情况时，我感到很内疚。我也开始注意到参加学法的同修人数越来越少，我感到灰心丧气，这也反映在我的工作中。每天下班时，当天的任务完成结果并不理想。如果不勤奋学法，我的思想就会变得浑浊不清，非常消极。我总是抱怨说我感到孤独。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现在我明白，当我们认为自己是孤独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已经与师父、与大法有了距离。师父在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修炼呢，有一句话，过去我也跟你们讲过，修炼如初必成。很多人修炼不成，就是在时间的消耗中他走不过来，寂寞无聊，对一件事情已经熟悉的不想再动了，或者是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了。什么事情都会使人变得懈怠。你不断的精进，过去修炼人到了最后那一步还要考验你一下子。如果越来越懈怠，那一步考验肯定过不去。三，妒忌是坏思想的源头。我没有注意去修自己，这种状态越来越突出。同修对我表达关心，但我却对他们产生各种不好的想法。这些想法是由妒忌和竞争的心理所产生的。一种孤独和悲伤的感觉在干扰着我。妒忌和怨恨使我无法看清楚。当这些执着被指出来时，我无法认识到他们在我身上表现得多么强烈。我的反应就是愤怒，以及我的心被其带动。 我看不起我的同修，拒绝他们的努力，只自私地关注我的个人利益和情感。这一切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我感觉到恶魔实体的存在，这黑暗物质被我的妒忌之心助长，这种感觉直击我的内心，我觉得妒忌正在一点一点地毁掉我，我必须做点什么来改变这种状态，不再被这种执着所干扰。我开始在明慧网上看那些与我这种问题相关的文章，并加大了学法力度。我尽量多看一些师父的讲法，以保持我的思想回归正常。但是，我与真正的修炼者还是有差距。我的主意识很弱，我很容易受到有同样执着的同修影响。在常人社会中，人们认为谁是正确的，谁拥有更多的知识，通过在人世间的认识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去争去斗是正常的。但我们修炼人走的是修炼之路，这种行为与师父在法中教给我们的东西恰恰相反。那么我在做什么呢？我不是站在相反的一边，站在邪恶的一边了吗？我需要与同修交流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决心暴露我的执着，因为我想消除他们。他们折磨着我，使我陷入越来越难以自拔的悲伤状态。在与同修交流后，我突然能够认清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的主意识加强了。我想，我不想这样，我不想带着这些执着，这不是我，不是真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加强了我的正念，拒绝被旧势力干扰。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哭了一阵子，想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的这句法，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四，妒忌会造成不合作的环境。向内找后，我意识到，我对同修产生了某种依赖，我对过去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修有更高的期望和标准，结果是对他们产生了蔑视和消极的想法，这本身就是错误行为，是由傲慢和自我的执着所驱使的。妒忌这种恶魔能够操纵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心失去平衡。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在讲真相中，在正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我终于明白，我的状态不仅影响了我的主意识和我所修炼的一切，而且也影响了其他人。所有同修都属于大法弟子这个整体，师父是这样安排的，不能缺少任何一块。如果我们之间有消极的想法和互相妒忌，这不就造成了一体的分裂和分离吗？如果我们的一体是分裂的，难道不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和每个人救度众生的能力吗？尽管每个同修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不是不合作的合理理由，也不是不合作的正当理由。我们必须朝同一个方向走，站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可在这之前，我却没有感恩师父给我的机会，给我提高心性，为整体做出贡献的机会。五，深挖妒忌的根源。我发现，妒忌是一种执着的表现。如果我们要圆满，就必须要去掉这种执着。当我们觉得自我利益受到伤害时，这种妒忌的恶魔就会表现出来。我们担心自我利益受损，便会觉得自己的待遇不公，甚至产生怨恨。由于骄傲而无法接受批评，就会开始变得无理取闹，开始撒谎、害人、竞争、与人争吵，直到表现出强烈的妒忌之心。 出于妒忌，我们很容易远离法，也不会和同修们形成整体，直到我们修炼的一切变得脆弱。这可能会被旧势力用来迫害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对我们大法弟子共同救度众生的努力造成损失。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嫉妒心是练功的极大障碍，对练功人的影响非常大，会直接影响练功人的功力，会伤害同道人，严重的干扰我们往上修炼。作为练功人是100%的要去掉的。有人练功到了一定的层次，可是嫉妒心就是去不掉，而且越是去不掉就越容易增强，这种反作用使得他已经提高的其他心性也变得非常脆弱。谈到怨恨心问题，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怨恨心呢，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大家想想啊，这可不行的，修炼不能这样修吧。我一直在讲，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你要认为是好事，是要提高你来了，这个路我得走好它，这是又要过关了，修炼来了。我悟道，在被怨恨和妒忌操纵的几个月里，我拒绝通过修炼自己来得到心性上的升华。通过这次经历，我成熟了，认识到通过做三件事来真正修炼自己的重要性。我在消除这些执着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又走回了修炼之初那样的真正修炼之路。六，在720守业中体会到正念的力量。修炼一路走来，我经历过奇迹，这是只有在大法中和在师父鼓励我们更精进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的。2019年7月，一位年轻同修突然失去了生命。对许多在媒体工作的年轻同修来说，这是一场巨大的打击，也带来了非常悲痛的损失。我们被旧势力疯狂迫害着，旧势力想看我们修炼得如何。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旧势力把这件事情搞成这样，他就是用这恶毒的手法考验别人，通过这件事情考验人。怎么样，你们认为修得好的他死了，你还相信不相信？这些事情发生多起了，很多大法弟子都已经有了经验了，都知道旧势力的手段了。但是从师父的要求上说，修炼也是严肃的。一个人成神，不是坐在那儿喝着茶水、看看书就能成神的。在这条路上，真正的能够修上去才行的。在那段时间里，有些同修交流了关于生与死、心性上的各种考验，以加强我们的正念，让我们能保持一颗坚定不动摇的心。那是段艰难的日子。7月20日当天，我们很多人计划晚上参加在纽约中共领事馆前的守夜活动。在结束工作后，我们便从办公室步行到中共领事馆。在我边走边与同修 A 交谈没几分钟后，我开始感到不适，呼吸困难。我脸上开始出现几处红色肿块，就像过敏反应一样，说话也变得困难。同修 A 问我是否还好，并马上递给我水喝。慢慢的，我感觉到脸上、胳膊上等处出现了更多的红色肿块，我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我告诉 A， 我从来没有对什么东西过敏过。同修马上回答说，这是干扰。在那一瞬间，我想，我怎么会有过敏反应？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东西过敏过，我是个大法弟子。当我们到了烛光守夜现场时，我妹妹看到我，问我怎么了。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她，我讲话变得越来越困难。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已经去世的年轻同修。我感到恐惧和痛苦，但我马上消除了这些想法。我要否定旧势力的干扰，我必须尽最大努力参与守夜。守夜即将开始时，我与 A 找了个地方坐下， 但随即就有一位华人同修走到我们身边，要求我们换个位置。他让我们跟着他走，他把我们带到最前面，在那里还有摄像机和麦克风。他指定我坐在第一排。我认为我当时的脸色不好看，我想，为什么要坐在第一排？难道他没有看到我脸色不好吗？我能不能和同修 A 换换位置？但我决定不这么做，就坐在他指定的位置上。当音乐响起，我开始向内找，我必须找到执着的根源，以消除影响我的东西。这时我的腿开始剧痛，我想通过肺部呼吸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内心开始哭泣，我突然想到，在来参加首页活动之前，我一直有自私和虚荣的想法。我还想着世俗的事情，认为自己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现场肯定会拍照。我没有将自己的心都放在救度众生上，那可是法轮功被迫害的第20年。认识到这些执着后，我为自己先前的那些想法感到羞愧。我开始发出强大的正念，消除干扰我身体的一切东西，消除其他空间的所有邪恶。我告诉自己，必须坚定地信师信法，并保持强大的正念。每当我用中文说灭或清除时，我的呼吸状况就明显改善。虽然疼痛难忍，但我在整个守业过程中一直不断地发出强大的正念。师父在红云寺正念中说，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当守夜结束，音乐停止后，同修 A 问我情况如何。当他看到我的脸时，他很惊讶，并告诉我，我的脸上已经完全好了。那时，我的呼吸也已恢复正常。我在整个守夜过程中坚持了下来，而且我身体的不良反应完全消失了。在坚定不移的信仰和正念下，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大法的威力。那天活动结束后，还有几位同修交流说，他们在双盘打坐时也有很强烈的疼痛感。我感到我们在与其他空间的邪恶做斗争，因为我们证实了大法，也悼念了在中国大陆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同修。正念是我们大法弟子拥有的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只有我们坚信大法，正念才能发挥作用，消除宇宙中的一切邪恶。以上是我在个人修炼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同修们，让我们珍惜这个历史机缘，以坚定的步伐共同走向圆满的那一天。感谢尊敬的师父在过去的15年中给予我的机会和保护，我将把我的路走好，走到最后，兑现我的誓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在大法中修炼心性，突破自己讲真相，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在2019年8月上大学的第一周时得法的，得法的前3个月我每周参加集体学法2个小时，但并不清楚大法和修炼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即使那时的我不太明白，我也能明显地感受到修炼中一些独特的事情。有几次参加完集体学法后，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快和清新，这种感觉会伴随我好几天的时间。 参加学法的每个人也都特别友好和愉悦，气氛非常舒缓。当我开始更多的自己主动去学转法轮时，我能够规划和完成好课业，而在那之前，我在课业上有所滞后，我的头脑也更加清晰，摆脱了许多让自己分心的东西和一些坏习惯，比如电子游戏和动漫。蓦然回首，我才真正注意到我经历的许多变化，当时这些变化都是渐进的、微妙的，而且随着我不断学法深入，变化也在不断增加。之后，我在当地神运演出期间做义工，阅读师父的其他讲法和明慧文章，并更加专注于提高心性时，我不断体会到大法的博大精深，这是我以前所不能想象的。我想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一些主要经历和体悟。一、讲清真相。直到去年三月份，当我在帮助推广当地神运演出时，我才意识到讲真相的重要性。那时我刚刚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并开始关注明慧等大法相关网站，我渐渐对讲真相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但由于担心和害怕，我在这方面的进展十分缓慢。随后，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讲真相，尽管我以前几乎从来没有用过社交媒体，在上面也没有任何的联系人，我意识到这件在社交媒体上讲真相的事情可能会变得十分尴尬，就没有太多的进展，也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坚持讲真相。在随后的几个月，我没有参与任何讲真相的活动，对法的理解也没有以前那么深刻，所以就更容易被怕心阻碍。我后来发现另一种网络讲真相的方法，匿名聊天，但我只是定期使用，因为到那里去的人们心存各种动机，而且对话很容易就会终止。后来我确实能够联系上一些人，如果我有耐心的话，我想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讲真相的方法，但我经常被自认为的困难和恐惧而阻碍住。讲真相和修炼不精进是一个经常困扰我的问题。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反复强调了讲真相的重要性，这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我曾多次在脑海中浮现要出去讲真相的想法，同时我在学法时，师父的法也鼓励了我。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在于你做的怎么轰轰烈烈，看你做的有没有效，看你的心怎么摆放的，是不是修炼人。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就看大法弟子怎么去做。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还有呢，其实你要想做，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在你的环境中，甚至于你在网上贴几篇像样的文章都起作用。大法弟子嘛，你该做啥你就做。然后我试着出去为 NCCP 的请愿书收集签名，一开始我也是定期去做，但没有太大效果，而最终有了突破性进展，逐渐能够敞开心扉与人交谈，我还是没有那么主动的去做，后来更多的是依靠两个陪同的同修，同时发正念，但是最后我和同修收集到的签名的数量比我当初想象的要多得多，我自己在讲清真相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后来我们遇到了无法在私人领地及其附近收集签名的问题，于是我们决定转移到公共场所，比如公园。最近在母亲同修的努力下，我们想出了办法，在当地的公园里搭起了帐篷和展位来讲真相。有一天母亲决定去公园看看，正好有个搭帐篷提供宗教服务的人要离开，他告诉我们在公园里搭帐篷和摆展位是多么容易和简单，当时我们真的感受到了师父和大法的指引。 在写这篇交流稿时，我们正在该公园完成讲真相的准备工作，并计划几天后正式开始。最近我也探索在网络上用于以前类似的方式多做一些讲真相的事情。我感受到了讲真相及提升的过程是与我们个人修炼的提高直接关联的，与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是相辅相成的。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谁来做大法弟子啊？是因为你有承担救度众生的使命，你的修炼这个基础，你修炼中的正念是为了救度众生的。我再说清楚点，你今生的修炼是为了你那个人表面的正念更强，能够救度众生。二，用中文学法。在我修炼的头几个月里，我从未想过要用中文来学法，但当我有一次近距离看中文版的转法轮时，我被其中的文字所吸引，这是我在看其他书中从未感受到的。在我听到和读到其他修炼者学习中文来学法的修炼心得交流后不久，我也于2020年5月开始学习中文。我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学习中文，如网络课程、当地同修的帮助、选修一门大学课程。在整个过程中，师父的许多讲法帮助我坚持了下来。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我们今天选择用这个中文来讲是最合适不过的，因为中文是世界上表达能力最强、内涵最大的语言。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由于汉字是特殊的文字，它和天上的字很近似，汉语和天上的语言也很近似，因为它是神直接给人创造的文化，而且在中国奠定的是半神文化，那么字的形和音都与宇宙有着连带关系。通过学习师父的其他讲法，我也逐渐了解到中华文明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深远意义。我认为中文确实是一门特别值得学习的语言。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那么大家想一想，5000年的中华文明是谁奠定的？是全人类。这更加坚定了我用中文学法的决心。大约从今年2月开始，我使用了一个在线翻译软体来帮助我学习转法轮，用滑鼠悬停在汉字上即可进行及时翻译。那时我已经会认转法轮中的许多字，但仍有许多字不认识，所以我的阅读速度很慢。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且每天至少读一讲。头几次这样读转法轮，我都能学会很多字，没过多久我就能用注音或拼音相当流利地读了。现在我能理解转法轮中的大部分汉字，不认识的字越来越少。三，去除色欲心。在我的修炼过程中，我经常在色欲的问题上挣扎。由于网络的负面影响和在生活中从现代社会获得的一些观念，色欲成了我修炼早期的一大障碍，后来仍继续干扰着我。在我修炼的初期，我在色欲方面犯了许多错误，甚至有几次放纵了这种执着，特别是在去年夏天。后来我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我注意到它确实在消耗我的能量，我还注意到它与我对舒适和安逸的执着有关。在面临巨大压力和疲劳时，我的忍耐不够。尽管我决心从此不受色欲的影响，但它仍然以各种形式干扰我，特别是在睡梦中。当我不能把握住自己的时候，这让我很失望。当我通过加强学法，逐渐能够去掉这个执着，在面对色欲的干扰时不为所动， 有时候甚至2到3个月几乎都没有受到色欲的干扰。后来在面对色欲的考验时，我又不能够很好地控制住自己，我对此感到震惊。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这与我当时正念不足和学法少有关。于是我加强学法，并在一段时间内消除了很多来自色欲的干扰。一段时间后，我又受到了另外的色欲考验，这些考验定期出现并干扰着我。在这个时候，我的正念在其他方面也不强，也有一些其他的执着还没有放下。我觉得这些都与我没有很好的通过这些色欲考验有关。有时我在想，这是否与我过去在色欲方面犯下的错误有关，因此我开始对这个问题感到越来越焦虑和沮丧。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色欲的干扰越来越大，甚至在我日常思考和人际交往中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习了师父的相关讲法，这帮助我逐步克服了这个问题。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第二部分中说，没做好不要紧的，那就下次把它做好，找找原因在哪里。你们在修炼中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什么事没做好，完了事之后在那儿光顾后悔，不知道重新再做。你后悔多了又是在执着，做错了，看哪里错了，知道了，下次做好它，重新做，跌个跟头老在那儿趴着，不起来不行。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武当山是真武，也就是玄武，道家讲的玄武大帝修炼的地方。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还说，有一天在梦中，在幻境中，魔来干扰他，也是化成美女，也是一丝不挂的，结果在他昏昏然时没有守住，他就动了情了。事后他一气之下，他很后悔，他想，我这修炼还能有望了吗？修了这么多年一事无成，还守不住自己的心，心想不行了，一气之下就下山了。下山走到半路上，看到一个老太太在那里磨针，用铁棒磨针。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又说，老太太告诉他说，时间长了必然会磨成针。真武心一动，这个老太太磨针的时候又往碗里倒水，这个水都倒满了，他还往里倒，他就对老太太说，水都流出来了。他说，满了自然就会流出来了。他实际上是点化他，他的意思告诉他，一个人在修炼过程中，你不要把他看得太重，一次没做好，下次会做好的。我还读过一篇明慧网的文章，对修去色欲之心的一点体会，对我很有帮助。我悟到我应该放弃所有的执着，把这个问题看淡。我曾经也像那位同修那样过度看重这个问题了。现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在色欲问题上做得比较好，写这部分交流稿尤其有助于我解决这方面的难关。当然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我也经历了相当大的阻力。我想当我们真正想过关时，师父和大法就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走好每一步。四，打破自我障碍。在写这篇交流稿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克服负面思维，并在修炼中更加精进。无论在修炼中遇到什么困难或阻碍，我都要守住我的心性和保持正面的态度。我知道，只要我持之以恒，一点一滴地弥补着自己的不足，静下心来学法，总会柳暗花明又一村。谢谢师父慈悲苦度，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